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好味小姐开束缚，我还你原形，我是翠翠。
大家好，我今天是阿段，
大家好，我是陈凡。
本期节目由换毛季到了，先使换毛膏送给你，赞助播出。换毛季呢，就是大概在春秋这两季的时候，猫咪会因为天气要变了嘛，所以它把身上的毛换成另外一套毛，用来应变天气的变化，这样子。
所以这段时间就是它的肺毛会大爆发。
对对对，
就摸着摸着就发现，哎呦，怎么
手上都是，
满手都是这样。
嘿，所以这个时候呢，因为猫咪平常他们是很喜欢舔自己的生物，然后像我们家 Deco 是还更爱舔呼呼的生物。对，所以这个时候他们就很容易因为吃太多的毛，然后让他们肠胃不舒服，有的猫可能甚至会有呕吐的状况。那像这个时候呢，就是很适合来帮猫咪补充一些化毛的产品，像我们自己就有好味鲜食化毛膏。我们的鲜食化毛膏呢，主打就是不添加矿物油，用天然的食材促进猫咪的肠胃蠕动，让它可以温和的排毛。
重点是还很好吃
啊！对，做食材很好吃。
哎，没错，就是现在我们家的猫开始吐，然后我们发现有猫吐了之后呢，我们就会开罐化毛膏，
对对 对, 对，
然后把我们就是全家猫喂一遍。现在已经开始产生了，当有猫吐之后，大家会聚过来的这个状况，有点微妙，
开 party 了，
就是那个声音很像是
他吐了，他吐了，我们在旁边等着，
很像是那种有的猫听到开罐头声音嘣的时候冲过来一样。
对，现在就是气氛很奇怪，
一个神秘的塞。
对。
只要在我们好味官网下单满1200呢，就会直接送给大家一罐鲜食化毛膏。那口味是可以备注选择的。那如果你没有备注的话，我们的伙伴就会直接随机送一罐给你哦。所以原本你不管是要买主食罐呢，还是零食的话，现在正好是一个补货的好时机哦。好，那推荐给大家，我们会把资讯放在资讯栏里面，大家记得要点开来看哦。
现在时间是4月2日凌晨1:59。哎，今天又是一个怎么说？
凌晨
垂死病中惊坐起的状态。是。哎，大家都是不小心默默的睡着，
对对对，
又
错过了，
都这个样子。
哎，
今天想来跟大家讨论一下，就我现在其实有点困扰，
困扰。
哎，我觉得我们公司遇到了一个很重大的这个管理危机，
管理层不就我们三个人吗？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们要怎么去处理一件，就是在公司人员中间产生的一个。人祸，
人祸，
这么严重？
你说我们需要处分那个人吗？
我都觉得总该有人
哦出来扛，
总该有人要对要负起责任，付出代价的这种程度，
这么严重吗？
这么严重？
我们办公室发生这么大的事情，
很可怕，
有吗？
悲剧的事件，
嗯，
这个事件呢，是在一个普通平日的下午，
对，
已经接近下班的时间，
嗯哼，
大家可能6点下班比较多，
对对对对，
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已经快5点半，
嗯。
在这个快下班的时候，突然有人提议说：“哎，要来点个饮料。”
对，
可能那个太轻松了，
嗯，
整个办公室气氛太放松了，不如来喝个下午茶好了，真的感觉点饮料。他们那天点的是花茶大师，
嗯，就是我本人提议
的，就是你提议的，是不是？
我就那天突然很想喝其中某一个品项
啊，那天我们就点了花茶大师，
对，
然后也没有任何的问题，
嗯，
他没有帮我点一杯，然后反正就是一个和乐的
日常的一件事。
然后这个时候呢，产生了一点小意外，
嗯。
就是啊，太多人订饮料
哦，
所以那个外送啊，一台车载不过来。
他最后分了2台，
分了2单来。
嗯嗯，
所以呢，有一单是在这个6点之前，
对，
可能5:50左右，
嗯，
送到我们公司。另外一单就变成6点之后了。
对 对, 對。
那有些人想说啊，下班了，我还在这边等饮料，
嗯，
有点就是
有点尴尬，
不知道干嘛，
对对对，
怪怪的。他说算了，他就说请同事帮他把他饮料冰起来就好。
嗯嗯嗯。
对，所以有一批人就是没有等到饮料。他们就下班了，
对，
当同事就把饮料冰起来，
嘿嘿，
就是一个非常互助合作、一个温馨的小社群，非常和谐，完全看不出来任何悲剧即将在这个状况下发生，我也没有发现任何问题。
这一切一切都指明我们那个办公室非常的就是大家气氛
很
和乐啊，
和
嗯、
对对 对,
對、啊。
然后时间来到了隔天、我那天是下午的时候才进办公室，我去找我们的一个剪辑师看片，我那剪辑师啊，就怎么说？有点兴奋，
有点兴奋，
但是说不希望太张扬的跟我分享了这个时间，
这就是一个讲八卦的感觉，就是又想要分享，但是又要偷偷来。
所以才知道，在这平静无波的台面之下，发生了多么可怕的事件。是这样，我那个剪辑小伙伴就跟我说，阿段，你知道那个花茶大师粉玫瑰茶吗？我说我知道，就是我之前 podcast 不是讲过吗？
对啊，我们讲过很多次，
就喝了会拉个半死啊。
对啊，对啊，对啊。
他说他们昨天，我点饮料，一大堆人都点了那个粉玫瑰茶。
对啊，
然后我说哈，为什么你们要 做这件事情，我就你是什么情况？
集体自杀战？
还是最近办公室流行集体便秘吗？
我说是怎么样？是为什么这样子？
对，
他说他不知道原因，反正他就大家都点了粉玫瑰茶，然后那天晚上他也有点，那姐姐是他也有点，
对，
他就说哇，真的很猛，
很有效，
喝完之后就是。拉到三更半夜，然后停不下来，然后拉到天亮。妈说：“哇，他们还更猛，他们很多人都不是点粉玫瑰茶。
对，
因为你就说喝的那一次，我是点粉玫瑰茶普通的。
对对对对，
他们都是点粉玫瑰茶
拿
铁。
我
说：哇，这个看起来
拉吗？
听起来更凶。
对，
你都不知道这件事情。我说我不知道。他说大概有七八个人，拉肚拉一整晚，拉到天亮。
对，
然后还有一个同事，是因为拉肚子太严重，
拉到天请假，
先请假。
对对对对，
然后我就哇，这三小，然后我就说我不知道这件事情，我看不出来发生这么可怕的事件。然后他说他原本也不知道，他原本觉得很奇怪，因为他那天早上一来，但然后天亮嘛，然后整个人累的。然后他早上一来的时候就觉得很怪，因为很多人点，七八个人点，但是每个人都神态自若，就每个人表面上看起来都很正常，
都没事。
他觉得说。是
我
只有我拉了吗？
是不是我吃了什么其他东西吃坏肚子？
对啊，只有我这样子吗？因为大家看起来都没有说什么。
对，
一直到那天中午吃午餐的时候，他忍不住，
突然有一个人，
他忍不住就提问说：“你们昨天喝那个粉玫瑰茶，
就是还好吗？
有拉肚子吗？”他说：“哇，超可怕！”哦，每个人都憋在心里，每个人都在想说：“为什么每个人看起来都？”
每个人都在想只有我吗？
难道只有我一个人狂拉吗？
我觉得毕竟拉肚子对女生来说有点哈斯卡戏啦，对啊。
哦，大家才放开心胸，就说哇，每个人
超猛的，怎么
超猛超猛都爆啦，这样子都拉到就是走不了路，非常的可怕，基本上就是直面地狱的一个晚，这样。然后
笑死，
大家这时候才发现说，那个主揪，
主揪
就是大家刚刚一开始。本来没有想说要点那个粉玫瑰茶，是大家看到了某一个人点了之后，跟点的。
这件事情，这个详细的这个点餐细节，我就稍微了解了一点。
好，
这件事情就是我发起了这个花茶大师的点购活动嘛。然后呢，他们这个办公室里面有其中一个小伙伴，他平常就是一个比较文静一点、诚实可靠的形象。
他是我们这个好味这边开发部里面的一个兽医，
对对对，非常有说服力。
Doctor，
所以他就是说他在自己在点餐的时候，他就看到了那个玫瑰拿铁这个品项，他觉得想想觉得好像会蛮好喝的。其实
他觉得好喝，
对他觉得感觉会好喝。女生蛮喜欢喝花茶类的啊，
就是说在那个你如果在花茶大师现场点的话，
对，
他那个粉玫瑰茶旁边会有个大便的符号，你在。用 app 点会有吗？
好像有，
哦，也有，
好像也有一个符号，但是他就可能觉得他没有想太多，那是什么意涵？
旁边放一坨大便，你不会觉得有什么意涵，
很俏皮啊之类的？
因为他从来没想
过，要不是帮助消化，要不就是味道了嘞。你是一颗大便味还是两颗大便味？怎么可能？
我觉得他们没有想过，就是手摇椅会以大便作为主打这件事情，就是会以消化作为主打。反正他那一天是只是单纯觉得这个品项听起来很好喝，他就选了，
可能像薰衣草奶茶这种感觉。
对对对，然后他选了之后，就是很多人大家都在线上看得到彼此的那个团购订单点了什么嘛，
哦，对对对，
所以他就看到他说，他平常点饮料都可以点到好喝饮料，所以他就想说跟他就对了。其实全办公室没有人知道那个大便代表什么意义，至少
怎么可能？
对，至少大部分跟单的人
都没有提出质疑吗？
没有，
一定有人心中有疑惑，但没有提出来啊。
这是待会的事情，所以很多人就随单嘛。就大概我应该印象中，我有看到，因为我那时候在看二楼的时候，我就想说，哇，这些人胆子怎么这么大？对，我想说，哇，这些人是怎样？最近大家久坐便秘吗？就大概有七八个人都跟了这单，然后跟了之后呢，那个坐我旁边小伙伴就说。怎么回事？大家都点这个哎，最近是怎样季节交替吗？然后就大家在便秘还是怎么
样？
对对对对，就是变天，然后身体不好这样。然后又说哈，我最近也有一点，他就在考虑他要不要点。这个人是知道的，然后他仔细思索了一下，他想说，我确实有点便秘，而且他也点了，肯定不会出错，他就跟了，他也跟了一把。然后最后大概另一种有快十个人跟了这一单，
就是大家
这个时候，
这是大家是真的不知道，
对，
还是说是？怎么说呢？就是便秘这种事情也不是说很好开口，他可能看到了那就
假装、
同伴
有同伴对，
反正就我后来侧面了解啊，绝大部分的人是不知道的
哦，
对，少部分的人知道的人以为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也没有特别提， 毕竟我们在办公室里面真的讲过很多次，而且这个应该算小有名气。对，反正就是很多人真的都不知道。那这个时候呢，我们那个兽医同事坐他旁边的那个同事，就他们两个是坐在另外一个办公室里面，他旁边的同事就稍微跟这个办公室里面大概三四个人说，哎，大家注意一下哦，这个品相可能会想要上厕所。但因为他平常是一个非常活泼、爱开玩笑的个性，然后大家就觉得哦，是哦，是哦，是哦，是哦，就没有放在心上，没有放在心上。他想说我已经传达出去了，就他这件事情已经告诉大家，他想说大家自己醒来摘摘，就没有。他们根本就没有把他当一回事，
他们没有把这个
警告当真，
对，他们都觉得他在跟他开玩笑，然后他们就也没有改单，就说哦，好，
这是谁的问题？这我觉得这个故事里面牵扯到好多人际关系的这个微妙的关联哦。
对，反正那天最后的最后，总共就是大概一个快十个人点那一杯。然后晚上回去确实每个人都有效果嘛。
哇，
对。然后我们刚刚讲那个兽医同事，他那天就是六点下班的人，
对，
所以他没有喝到那一杯饮料，
对，他是隔天来上班的时候，
对，
然后他就把他饮料冰在冰箱里面嘛，
对对对对，
好，来了之后大家聊天，他就听说哦哟，公司有近半的人口
一片哀嚎，
前天晚上都拉到地上滚，这样子
经历过地狱，
对对
对，
然后就他没有，
他还说什么啊？年轻人就是肠胃不好，他还呛其他的小伙伴，
呛其他小伙伴，然后哪有那么夸张，那么严重？
对啊，
一开始的时候，然后就是听到越来越多案例，
对，
然后发现说哦，那个谁谁，就是坐诊断旁边那个小伙伴，
对，
说自己好像真的有点便秘的小伙伴，拉到隔天没办法来上班，
对，
拉到请假就是他。
他跟你的状况一模一样，就是他也是当天就是下午喝喝喝喝喝嘛，然后喝到睡前的时候想说还有三分之一杯没喝完，
哎，干脆一口干掉，
就因为他这个一个念头，因为他说其他小伙伴喝到后面觉得开始有点想上厕所之后就有停下来，就只有他一个人把他刷掉，所以他拉到早上，
哎，就没办法上班。他说那个兽医同事他听到这么多案例之后，
他发现
心生畏惧，
对对对对对。
你知道吗？先问一句，他那杯还放在冰箱里面。
对对对，但是他碍于同侪压力，他有把它拿出来搓搓了。
问题就是这样，就他那时候不得不喝，
他一定得喝，
他不得不喝，
因为他是主教，
大家因为他的关系，
大家盯着他，
大家可以半死。你现在不喝三小，你是不是故意的？
他就把心很搓下去，然后他喝了一口之后，马上转头问旁边说：“这个冰一个晚上味道是不是怪怪的？”
哦，就跟那个聚会要下毒有没有啊？你就每一杯都要下毒啊，你那一杯就这个味道好怪怪的，
然后就放在旁边。
对，开始在那边，这个玫瑰茶可以冰吗？
笑死！
奶茶可以冰吗？
他喝了三口，喝一口喂一次，喝一口喂一次，最后他旁边那个爱开玩笑的那个朋友，那个伙伴，他就受不了，他就把他拿过来喝了一口，说没问题，就是个味道。他最后内心还是扛不过那个拉肚子的压力，
对，他偷偷把那杯倒掉，
倒掉，对，超
辣的。他们大家那边起哄，他说喝一喝，喝一喝，然后最后就大家都回去上班，然后偷偷把
倒掉。哦，这是
超可怕的一个事件，
对啊，
差一点我们就是你看上班，然后大家就
全军覆没，
全军覆没
危机，
生化危机，没错。然后我那天就在想，我听到这件事情之后，我就在那边我了解这个始末之后，我就在想。不用有人出来负责吗？不用吗？发生了这么惨痛的事件，将近一半的公司的人丧失了行动能力，
真的，
差一点公司就没办法运作，整个停掉。我后来就在思考，就是，就难道没有什么防范的机制吗？对啊，就比如说，明明知道，有人知道说这个喝了会拉肚子的嘛，对嘛，就不是这么简单的事情嘛，就他甚至不是拉肚子这么简单的事情。
是会挂在码头上到天亮那种，
对啊，是会这样，是一连串的，就是可能悲剧会发生的。你可能会拉肚子，然后在马桶，然后那边拉肚子嘛，然后流汗，然后把衣服脱光，然后这边拉，然后拉到感冒，有可能会让你半个月都没办法上班之类的。对啊，那些知道的人，
对，
就默默的看着这件悲剧发生，
他们就是
他们本来没有责任吗？
没有友爱之心吗？
可以这样子吗？
如果我们公司是一座核电厂，我们现在已经核爆了，
爆炸了，没有
这个灯在闪，应该没事吧？大家都知道这个灯闪有问题吧？
哦，
对不对？然后我就可能想大家看到那个时候点单的心情。最近我如果看到说，哦，有十个人要喝这个粉玫瑰拿铁，
对对， 一定会觉得苗头不对吧？
哪里怪怪的嘛？
对对对对，
怪怪真的可以把它归咎在这个天气变化上面吗？是不是我们火势有问题啊？对啊，然后你再想想看，那个花茶大师他们的那个员工，
嗯，看到这个杯子，
他算订单说。对我们公司又是一个什么想象、
哦、他不用打电话来确认一下哎、欸，你们公司还好
吗
还好吗确定吗
他可能以为我们在办什么挑战赛
办什么挑战赛
铁肠胃挑战赛
对嘛
嗯，哇那我觉得我好
太奇怪了我觉得
这个环节有太多地方可以挽回这个是悲剧
对啊我们这个安全网不行太多漏洞
我们是不是要举办员工质询
太可怕了
哇那我觉得我好像负一点点责任欸因为我明明就我就是在看到十个人跟蛋的时候
而且你是主揪
对你怎么不觉得怪怪的嘞
我就想说为什么大家就是
你这个大家长就要当起这个责任啊
可是我自己确实一直都有便秘的问题我很能理解那种心情啊、哦、就是当你便秘到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
你觉得
对啊我就觉得这是他们暗暗的就是在解决自己难以启齿的问题的一种方式嘛就我觉得大家心照不宣的、
哦、心照不宣
对啊、嗯、我便秘难不成我要满街讲吗
所以不能哦
对啊
所以说你也不会在就是公司群组你看到的时候你不在公司群组发说大家最便秘很严重
对啊就很尴尬
不行吗
不就很尴尬这个时候跑单或换饮料的人就很对啊就是很尴尬啊啊对啊我就是会有一点点这个心理压力耶、
哦、我们公司这么大间竟然没有一个
正直勇敢
敢说真话的人
我知道问题就是你没有自己点饮料是我帮你点的啦、
哦、真的、哦、
因为你如果看到单你就会发现
我一定会站出来
对对对对
我就会拯救万民于水火
因为你没有便秘的问题
对吧
对对对对 对, 對
哎，我至少我一定会去嚷嚷说三小现在是怎样
大家工作压力太大吗
大家压力太大我们是不是要补充一点
纤维
鱼油之类的有没有什么我们帮公司帮上忙的地方
好吧就当我扛是我不够正直
好、啊、然后就是哎呀
嘿、hey,
先讲完了这个
我眼泪要掉出来了笑死
这个悲剧事件之后
对悲剧事件
哦我来再说一件我最近觉得我做到这个怎么说促进这个家庭和谐跟美满、嗯、一个接近于模范绅士的一个就是事件的处理
有吗？
有啊，你有感觉吗？
有，
我带他静静到
来，你还不知道，你是全世界最大的受益者，你还不知道，
你是什么？
就陈川，他大概哦一个月前，
嗯，
他突然跟我说，哎、欸，他的一个大学的室友，
哎、欸，
揪他去露营
哦，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就他大学室友跟他大学室友老公跟他的
两 个小孩，
两个小孩，一个女儿，一个儿子，好、哦，然后两个小孩大概都。
大梦梦半岁，然后大尤伟凡女儿半岁，这样子。
对，这个也是一个小朋友的年纪。
对对对。
哎、欸，就陈川去露营。
对。
哦，陈川跟我说这件事情在什么什么时候、嗯、啊？叫我们去露营。
他想要约下个月底这样子。
哎、欸，这样。然后我知道这件事情之后，嗯、我就先说哦，好啊，可以啊，没问题啊，露营。
他说好啊，可以的时候，其实我心脏紧了一下，因为我心里想说，对小孩露营好麻烦的。其实我想要玩具，
他想要玩具，
对，我就跟他说，
你有没有想要玩具？
对，
你就玩具就好，你干嘛问我？
没有，
你想要玩具就玩具。
其实我隐约觉得、
欸、很难懂哎、欸，
不是我心里有点挣扎。就是我隐约觉得阿梦会喜欢、
嗯、
因为他就是很喜欢露营出去玩嘛、嗯、我就内心妈妈这一部分我就觉得好有点想带他去就是晃晃去玩、哦、
对
然後
但上班族这一部分觉得很想躺在家里睡觉
对我一想到说啊整理好多行李哦这两天也很累什么之类的、哦、我就有点想打肚子堂鼓然后与此同时他又说他也要带两个小孩、嗯、我就觉得小孩有点多大人会不会太辛苦对，然后又年纪都偏低，又不是说国中生放着就好
哦，
就是我就有点担忧啦。
但你这样邀约的时候，我们就会预设说你是想要
去的，
哦
是这样吗
哎、我们拒绝你会被骂。
我就在等黄姐说啊，可是带两个小孩有点累，
那这样就只讨骂，
对，这变成我的问题了，就变成我不带他们去露营了，
对、啊、
不对？
你难道不懂我的心吗？就像你常常在回复二代他们，你不是也在想说，就是很希望我拒绝你吗？是同样的心情的、
啊。那你就是讲，他就跟我说啊，叫我们去露营。我那时候心里就也是，啊、我也是先紧一下，
嗯，
然后说哇，
哪口哪口，
然后就看成串这个。表面上看起来，
你没有看到我眼神闪躲
吗？他本来还是觉得说，哦，不错啊，带好人猫去露营，然后很多小朋友大家可以一起玩，
嗯，
什么之类的这样啊，我就先说，哦，好啊，可以啊，没有问题啊。
对，那我记得我当下明明瞬间就回答说，嗯， 你说可以，你竟然觉得可以吗？然后他就说，对啊，应该没有什么不行的吧？
你不是有话直说成出来吗？你现在说，其实我没有很想去。
就因为我内心在挣扎，
他在挣扎，想要别人来帮他做这个决定。
哦、对对对对对对，我找了一个我觉得会拒绝我的，就他同意我
了。我就先那时候我都不了解他这个内心变化，我就先答应下来。答应下来之后呢，我就是到了自己一个人的时候，比如说我在上厕所的时候，我在那边思考，就是哇，
你该如何避免这件事情？
感觉好麻烦啊！
对啊，
感觉好麻烦，感觉好
累 啊，
很累
啊！
对，然后当我在这边想说。就是感觉很麻烦，感觉很累的时候，我这时候第一个念头啊，是这个，要不要把尤伟凡拖下水？对吧？
我懂，我懂，我懂。我那时候也在想，要不要把我两个拖下水？
就是比起你去带小孩朋友去露营，
对，
哦，然后遇到一些意外事件，然后会下雨什么，然后回来很累的，比这个状况更惨的状况，就是你回来之后发现说尤伟凡在家里躺了两天。哦，整个人精气神满到溢出来，
对，
这样这是我最不乐见的状况。
我那时候也在想一样的事情，
是啊，所以我就想说，如果真的要去的话，那我是不是应该把尤伟凡也拖去？
嘿，至少多一个人力嘛。
对啊，把尤伟凡拖去哈，就也不是说去问尤伟凡要不要去，我只要
问他老婆要不要去就可以了，
放出消息让他老婆知道说，哦，我们要去洗，带小朋友一起去露营，带小朋友一起玩。
对，这样他就会被问
的，对，那个压力就会很就是直线的传导到尤伟凡身上。
我想要拒绝对方的这个挣扎，也有体现在我先问你，不是先问他老婆。对，你怎么没发现吗？
哦，好多细节
哦，好多细节哦，人际关系真的好难哦。
而且我也没有先跟黄雷梦讲，我也没有先问他要不要去，
你们先答应他。
哦，对，
天哪，
这一切
这什么宅斗剧？就是哦，所以我其实从你先去找谁讲这件事情。
就可
以判断出你的那个心态，
对，
哇，天哪，是我浅薄了，哎呀，
好复杂，
好复杂，
因为我内心真的很纠结，哦，对，真的很纠结，既想去又既不想去。
然后周爽说啊，不然我去跟放消息，跟岳凡老婆说这件事情，
对对对，
对。但是当我怎么说
想要去放的时候，
离开厕所的那一刻，我突然怎么讲，心软。
怎么可能？
心软，
对，
我现在不是，我觉得这是一个成熟的象征，这是一个成熟跟成长的象征。我就说我做了一个维持家庭和谐的一个模范生式的，是所谓的模范生，就是能把事情做到尽善尽美，然后家长、同学、老师都很满意，那才叫模范生嘛，对，
所有人都满意，
所有人都满意，你成绩很好，然后整天很嚣张，那边踢小狗，这样不是模范生。我离开厕所，我就想，这件事情有没有更好的处理方式？
我觉得你后来的这个处理方式绝对不是模范生，就是个王八蛋。
我就去问陈川说：“你们要去露营哦？
对，
那这个气魄要带去吗？”
我就突然想到说：“对，
啊，对耶，
这个气魄要带的行李，光他自己就有一个行李箱。”
对，就如果说我们两个去，又带两个小孩，甚至一个还不满一岁，
对，
去露营，感
觉好像太哈口了一点，
难度也太高，
难度太高了。对，然后我说啊。我知道你很期待，黄连梦一定也很期待，
对。
但是就是你就把气魄放在家里，这个周末让我爸妈去照顾，
好像有点说不过去，
说不过去。
他就跟我说，
说
不如我请英，
对，
留下来照顾
气魄。对，我们需要有一个人负起责任，负起责任，我应该留下来照顾气魄。
我觉得我被算计了，因为我已经传讯息跟人家说好了。
对，我觉得我应该留下来照顾气魄。
对，
然后你仔细想想。你不只有你这么想去，尤伟凡老婆一定也很想去，
他就叫我去救你老婆。
尤伟凡老婆一定很想去，他看到你带黄连梦去露营，他一定会很羡慕。
对，因为他最终还是会知道我去了
嘛，对
吧？
他一定会很羡慕。
对，
然后他这个羡慕之情就会
波及到他们家的和谐，
对，就影响到你家的家庭和谐了。
对对对
对，
对，
是不是？所以我觉得最好的方法，
对，
就是我留下来照顾气魄，你跟尤伟凡老婆。你们各带着一个小孩，一起去露营。
那尤伟凡要干嘛？
我要陪伴这个辛苦的黄一姐，
他
无聊。
尤伟凡就尤伟凡就可以做他想做的事啊！
他真的是宫心计里面皇后等级的，他先把我拐进去，就是你就答应人家去啊，
先入局，先入局，
你就去嘛，没问题，没什么问题，没什么难度啊。那黄连梦一定会很开心的，
对对，
就色赛跟我讲说。这个碍于这个现况，我必须要在家里，我就觉得
那个我要迎接来使，这个花这个茶会你就自己去吧。
对呀、啊。
然后陈川就想了一想，
对，
好像也有道理。
我就想说，毕竟我也不可能自己去啊。
现况如此的话，陈少如果要自己一个人带雷蒙去，
对，
那就表示说没有帮手。
对啊，我连帐篷都搭不起来，
都搭不起来。对，他跟月房老婆去，他有一个伙伴，对
啊，
对，然后两个小孩，雷蒙也比较大，说不定还可以互相照顾。
对，
说一个人顾两小孩，还有一个会比较放松，看还可以轮流，怎么想都比一个人去还要好。
没错
。哦，所以这个提案当时就瞬间就通过。
嗯，
陈少如好像可以，
我那时候也不能怎么办啊，不然怎么办
？OK， 然后我就去告诉月房老婆这件事情，哎、你要不要跟那个陈川玉去露营？对，月房老婆问说，哎、你要去吗？我说没有，我就要。留下来，顾西坡，而且位置也不够，什么之类，月房可能也没办法去。
对，
哎，对你跟陈川一起去这样子，我老婆也欣然同意。
嗯，他老婆怎么只要出
去玩
都会欣然同意，
欣然同意。
对，
哎呦，这件事就这样
成型了，
就成型了。
哦，所以其实还有一段插曲，就是因为他是二月的时候揪我们，然后三月底要去露营嘛，就是以揪露营来说，这个时间有点紧。
哦，
因为你要找营区，
哎，
对，然后这段时间他就在疯狂的找营区，我的朋友，然后我就想说，哦，就是我工作比较忙碌，可能要麻烦他找营区，然后到时候我会负责伙食的这个部分。
哦，
他说好，没问题，他就开始找一阵子，就说不行欸，我在我们两个，因为他住在高雄，他说我在台中、高雄中间找不到现在还有空档的营区。
哦，
这件事情大概过了一个两个礼拜的时候，他都找不到。
哦，
然后那时候我就跟
他，那不是花姨了吗？
对，我就跟那个他老婆说，哇。我同学找不到营区，我也找了一下，我也真的找不到有空闲的。然后那个时候他老婆才跟我说，哦，找不到。其实我后来想一想，我们两个人带两个小孩去有点可怕，我有点后悔。他说他后悔当下答应的太爽快，然后后来越想越觉得苗头不对，然后我们两个就相视一笑，想说啊，真可惜去不了。就是我就传讯息跟我朋友说，哎呀，实在太可惜了，那也没办法，不然我们就再往后延啊，什么时候之类的，到时候搞不好就是黄英姐他们也可以一起去。对，然后他就说，好吧，
怎么就发生过这么紧张的时刻？
对，他就说好吧，这样。结果又过了大概一两个礼拜，其实已经快要到三月了，是一个二月底了。然后我就已经彻底觉得这件事情凉起，因为理论上时间越近就
越难找，
对啊，就越难找了嘛。就他突然有一天晚上传了一个连结给我，是一个营区资讯。然后我就想说，因为我们原本说他延后，我在想到他是不是要跟我订延后的时候要去的那个营区。
嗯，
就他突然跟我说，就在我们要去的那一周，三月最后一个周末有位置，刚好剩两张。
哎呦，
他说我已经订了。
我有，
效
率好高。
对，我就哦，这是太棒了。然后默默跟他老婆讲，然后他老婆也是哦，这是太棒了。对，然后我们最后就是这趟行程最后还是有成型。
好，告诉各位，他们是礼拜五去，
对，
五六日。
哎，因为想说两天一夜就带小孩，光是拆帐跟搭帐就差不多了，所以决定找一个晚上去。
当周礼拜四，
对，
就我们晚上下班之后去打羽毛球。我跟邱伟凡跟富代 B， 我们打完羽毛球之后，我们就在那边想说晚餐要吃什么。然后我就跟富代 B 分享说，哎呀。那个陈春兰跟月凡老婆，明天晚上
对
就要带小孩子去露营什么之类的、然后我们就是在家留守
放假，
留守这样子，照顾家里很多就是小动物小朋友这样。然后我们那天晚上，就订了一张电动麻将桌，
真的很夸张，你还说你要留守打麻将，留什么时候？
那晚上哦，很晚，那晚上大概九点，我们打完球打电话去那电动麻将桌店。问他说：“你们现在那边
有现货吗？
有现货吗？
嗯，
现在可以看吗？
嗯，
明天可以来装机吗？明天可以来装机，我才要去看。好，可以，我们明天可以装机，来打麻将都是马上就要了。
那一天你们真的超晚回来，然后我躺在床上哄默默睡着，他已经睡着了嘛。然后大概十一点多，我想说为什么你今天还没回来，我就也没想太多，因为你们有时候吃饭会吃比较晚，然后我就传讯息给。”我打算打电话给你，想要叫你买一些就是零食宵夜回来，就他就没接电话嘛，我就传讯息给那个尤伟凡，我说那个黄姐好像手机忘在家里没带，对，你可以帮我跟他说带零食回来吗？我说你们到家了吗？因为我怕你们已经到，那就算了嘛。就他就说哦，没有啊，不会，我们在北区。我说明明就在乌日附近打球，为什么会在北区？我就说你们在北区？问号问号。然后他就说对，所以可以顺路带东西回去。然后我就点了一个什么东西，
我就看手机。
嗯，
陈川说哦，他想要吃臭豆腐跟豆花。
对，
然后我就看现在时间十一点多。
嗯，
哪里好臭豆腐跟豆花？中
校夜市，
在一个很远很远很远的地方。
嗯，
有臭豆腐跟豆花。
对，
我说好吧， 可能还是得去的。
你敢
飞买飞买不可？
我那里我就知道你们人在北区了。
基本上穿越整个台中市场，我故意让你知道我们很辛苦，跑过去买。
才没有嘞！我那时候脑子都在想说，去北区到底为什么去北区？然后后来我就迷迷糊糊，我又睡着了。然后一直到那个黄英杰回来的时候，他就来叫我嘛，他就超温柔、超小声说：“哎，来来来，然后把我叫起来，然后我叫起来第一句话就问他说。你们为什么去北区？然后他就跟我，他就装没听到，他就说：“哦，我们宵夜买回来。”我说：“不是，我知道。”我说：“你们为什么去北区？”然后他就就买点东西啊。我说：“买什么？”然后他才跟我说：“我们去买点什么的猪。”然后讲超快、超含糊的。然后我就说：“哈！”对，我才知道这件事情。
嗯，有没有买电动麻将桌？对，然后就。这个乘船去露营，
对，
非常的开心，
很矜持，很矜持。
我们在家里留守，
也非常开心，
快
哇，模范生，
模范生，史诗级的这个、家庭和谐的处理跟安排，哇塞，
真的是很过分。其实严格说起来，我觉得露营还算开心顺利啦。
嗯，红蓝猫很开心，
他超级开心。就我本来他选说要我们要特地要选那个什么亲子的露营区、哦，我原本不知道有什么叫做亲子营区。我想说露营不就是这样吗？住在深山里面啊，然后就是被大树环绕。然后原本想象就是我们早上起来要看云海什么之类的，
悠闲悠闲。
对对对，就他找的都是一些有雨棚啊、有草皮、有沙坑那种。我才发现真的有一个流派是专门给小朋友去的。然后他都会设置一些小朋友可以玩的东西，哦、然后一开始我还觉得有点
就是、哦、有点像是在公园露营的感觉。
对，
哦、
一开始我就想说，哦、这不就是在公园露营吗？我就说露营就是要感受分多金啊，我还有点嗤之以鼻。就那三天，哦，黄连木住在沙坑里面跟他们家姐姐，因为他们年纪差不多嘛，然后就是。玩三天，他早上一起来、哦、不会吵我，不会说妈妈我要吃什么什么都不会。他说妈妈叫姐姐去沙坑了、哦，我说好，去去去去去。然后他老公就会带着小孩一起去沙坑，然后他们就可以在那边玩到就是我饭都煮好，不会有任何小孩来打扰我、哦，就是我可以专心的料理、哦。我就觉得那三天我其实内心是有放松到的、哦，就虽然我身体是劳动的，但是我是有放松到的。
就是一般的露营，小孩很容易觉得无聊。
对、嗯，但是他们就是互相陪伴，然后又有游戏区，又有溜滑梯、沙坑，他们就都住在那里。然后到睡觉的时候，就把全身的沙拍一拍去洗澡，然后累瘫直接秒睡。哇，超完美！哦、我再也不敢瞧不起这个什么什么亲子营区了。他绝对不符合就是一般大人理想什么看云海啊群山环绕，他绝对不是这种，但他腹地辽阔可以让小孩跑到断电，完美哦！哇，我真的是现在觉得只要以后我带黄连木一定哪里没沙坑我就不去一定要有沙坑营区我才要去
哦，所以应该就是这样，
太完美了，
就那种溜滑梯的组合，然后跟沙坑的组合，
对，
然后旁边就围一圈那个帐篷的营地就好，
对对对对对对、哦，差不多就是这个概念。
每个公园都可以开放给大家，
对，就是在公园。黄连木因为他也很喜欢，每次去公园他不是都不回家，
对，
现在完全让他实现梦想，住在公
园、
哦、
里，
对对对对对对，超开心哎、欸哦，他超开心的，
明白。
然后我们去的那个营区，不知道为什么，因为亲子营区就我朋友他去过很多次的那个经验、嗯，他说其实那个。就是小学以下的小孩很多，嗯，但是我们这次去刚好全部去的几乎都是三年级以上，都算是大小孩，嗯，对，然后大小孩的就是一个特长，很会带小小孩，所以我们家的小小孩在整个营区里面是最小的，所以他们走到哪里都会有很多哥哥姐姐想要带他们玩，嗯，所以哇，那一天有超级多人帮我们带小孩。哇、哦，整个营区和谐到不行。然后我因为出于一个不好意思、哦，我就会时不时就煮个咖喱，然后端一份去隔壁的营区，然后切个水果端去，哦，非常和谐。哦，我觉得我那三天有彻底的放松到。
哎呦，也是不错的啦，
因为我觉得很不错，就是我就是认真煮饭，然后就是平常料理，哇，完美。嗯，再也不会就是看不起大草皮、哦，而且甚至是假草皮的营区了、
哦。嗯，我们那三天也过得不错。
我觉得全部里面最累的就是他老婆，因为他女儿还不够大到可以出去跑啦。
哦，还要带，
对，那、
哎、要牵什么的
嘿。嘿，所以就是他老婆就是其实也是要跟着他女儿，对对对，就比较辛苦一点。哎
因为反正真的过得很轻松，
大老婆知道吗？
后来有点乐极生悲啊，说要脱裤了，
说要脱裤了，但是没有关系，
但是没有关系，
我觉得还是很值得，
心灵是富足的。
进入今天留言的部分，首先是 Anna John 的留言，他说来夸奖一下金牛座老公。崔大凡，你们好，一开始只是看你们的 YouTube，
想夸奖他自己，
然后到现在每天上下班开车途中呢，听你们的 Podcast 好一段时间，感谢你们三人风趣的对话，让你们身经紧张的开车时间轻松了许多。他说无效沟通那集呢，更是让我反复听了三次都还是觉得很好笑。那他说这个因为看了我们的影片关系，让他老公注意到就是我们买婚戒的那个品牌
哦、
然后今年3月30我们结婚满10周年、哦、老公在前几天半夜我入睡后偷量了两次我的手指，想要买戒指送我、
哦、好浪漫哦。
就他老公自己先去了那个柜位之后、跟柜姐讨论，觉得这样量的戒尾不是很准、老公隔天回来还是直接老实跟我说带着我去实体带买戒指。不得不说平时对自己很省的金牛座老公有时也跟段凡一样会惹怒老婆，但对我和孩子却是如此的贴心大气，真的很值得夸奖。请问阿段当初买戒指送给翠翠的时候呢，有没有像我家可爱的老公忐忑不安，尺寸不合不敢下手吗？如果翠翠当下戴尺寸不合，那个 moment 要怎么处理呢？然后最后他说我是4月2号生日的寿星，希望留言能被读到，拜托。
哦，我生日快乐。 我在想如果到时候他当初买戒指如果买的太小，他一定会跟我说
哎、
你可以减肥。
说哎、这是一个期许戒尾。这样偷量为什么不准？
可能就是他那个松紧的问题啊。然后有时候就是你如果看你是量哪个位置，其实手指有时候你可能你最底下比较窄，然后你的关节不一定过得去。
或是每个人习惯的松紧度可能不太一样。
对，就是其实还是会有些微的差异啦。
哦、
一般求婚他都可以买大一号然后再去换。
对 对, 对、
哦。可以换小。
对对对对对，
换戒尾。
那为什么要买大一点？
因为你求婚的时候套不进去很尴尬。
哦，所以就是买大颗，然后就把它换小的，
确定可以带进去，然后就是再去换。
好像气氛也不是好，就带说啊，原来你的手指这么细，
最近是不是瘦了？
警告
高位，哎呀，所以往大的买就对了，不要想那么多。他们带着说，带不下说，哎，我已经买很大。然后再来是 CCC10103 留言，他说我好兴奋啊，那个柠檬小包包。他说花木兰中配真的在我心中有不可撼动的地位。
嗯，
每出去吃饭呢，男友找位置坐的时候，我都会用木须的声音说，你可以坐我的旁边。
有人留言说你觉得超像的。
或是呢，看到路上被人遗落的吊饰娃娃，然后说京城的良马。我就哇，京城良马这个
细
节哦，这个 detail， 哇塞，太感人了。
啊、
不然就是出门时呢穿好鞋，然后大声对朋友说：“我说了，出发。”
好烦
哦！怎么说？他说这些朗朗上口的台词真的非常实用。
他讲的两个都不是大家常说的，
都是常讲的。
这个真的要
很
懂，
很
的好猛哦！我个人最喜欢的是可不可以帮我喂鸡了。
他说这些朗朗上口的台词真的非常实用，虽然身边没什么人懂，但在 EP203 听到花木兰的话题，我真的找到温暖的同温层，真的太幸福了。
我超棒，花木兰超棒。
然后说呢，白了，我也听完这集 Podcast 当天晚上，在南屯万和宫附近的知名老面店用餐大半，看到两个眼熟的背影。身为正好魏小姐到脑波落还有 Pocket 都有追到现在的老粉呢，我马上认出那个柠檬小包包
哦，
很短裤长发，短裤长发啊，又一番。他说我居然遇到活生生的阿段哥，很烦，太兴奋，当下我脑中只想走到你们旁边唱有称为男子汉不认输，真的是太糟糕了。不过冷静下来之后呢，决定不要打扰你们用餐。
我另外一个
感谢你，感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
你。我有看到一则留言，上面只有写叫任辉欢迎我，
叫任辉欢迎我，
超棒的。他不用打什么就有声音，很棒哎、
啊。希望好味很烦，一家猫猫狗狗一切幸福顺利，感谢你，
感谢你。
好，再来是理性乡民留言，他要挑战翠翠的笑点。所以，凡你们好，我来挑战翠翠的笑点。
嗯，
软糖有很多颜色，那硬的是什么颜色呢？
硬的，
嗯，我以为这题很简单呢、欸，
不知道，
可能是英文的谐音梗。
我也在想是不是英文
哦，黑色？
为什么？
因为硬糖发黑。
不是，不是，不是。我之前有听到一个跟英文谐音梗有关的笑话，他就是说那个。像我们读的是公社系，
对。
那小美人鱼读的是什么系？
小美人鱼，
嗯，
读的是什么系？
嗯，
英文的谐音梗。
嗯，好，不行，我要在你想出来之前讲出答案。当然是 Under the Sea。啊、是不是不错？
原来如此，
不错。
我觉得比硬糖发还好。
对呀、啊、，Under the Sea 很棒哎、欸。
再来是 Melty Hong 的留言，嗯，突然发现好，我是平一的小粉丝哦，平就有他老婆，嗯，而、哦、我觉得平一跟他的下巴还有他的下巴怎么还有女儿，真的都好可爱。之前看左中奖听感言听到哭出来，不过在擦鼻涕的同时想起，虽然可能是因为太匆忙来不及，但竟然没有感谢 Parkes 前期帮忙顾小孩的平一啊、
哦。我们有讲家人的范畴里面、
啊，对啦，嗯，好，然后身为平一粉的必须大力谴责，并且要求平一再次录 Parkes 或是申请一次平一主题特辑。好想知道大家看到平一的第一印象，哦、除了脑波很弱、脾气很好、热爱出游以外，还有哎呦，你抓的蛮准的，
基本上
就是他老婆。
对对对。求求你们呜呜！最后告白，平一还有蛋饼要平平安安、健健康康，每天都开心。好、哦哦，又发老婆跟大家更新他的近况。嗯，老婆今天头痛到不行，
痛到他说对、嗯，头痛到有点想吐。
所以他今天下午啊，就自己开车去看医生，
看骨科，
哎、嗯，看骨科，然后照了 X 光吧，什么之类，
照了脖子这边，他就觉得一定是他肩颈哪里有问题，才会头这么痛。
对，然后照了脖子之后，发现说哇，他这个肩颈的脊椎错位，
就是有突出一点点，
一点点，
哎，有点像是那种腰什么。椎
间
盘位移真的感觉几乎错，所以他那个脖子还痛得要死。
对，
我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非常的紧张，非常担心。嗯，因为他老婆跟我一样都很喜欢躺着
看电视。
我说，难道是因为躺着看电视吗？所以刚刚
也很常头痛。
吃晚餐的时候，我就跟他老婆就是热烈的聊天，就说：“哎，你是头痛去看医生吗？”对对对，他那个脖子的脊椎突出来什么之类。我说他有跟你说是就是为什么引起的
吗？对，
他说姿势不良引起的。嗯。姿势是什么？做什么事时候的姿势不良？我说会不会跟你那个喜欢躺着看电视有关系？嗯，好，不知道。他觉得是因为这个周末，嗯，就是那个又凡以前都会把那个他女儿带回去平一的娘家，
跟阿妈玩一下，
跟阿妈玩，还周末的时候让他们娘家照顾，
对，
这样。但他阿妈之前手受伤，
对，已经一个月没有回去了，
一个月没回去，然后。这个上礼拜手好像恢复的差不多了，
哎、嗯，没错没错，
就带回去，然后岳凡跟他老婆就难得可以在家里休息，
对，放假
一整天不用带小孩，嗯，然后他老婆就说，我觉得是因为那天睡太多
了，睡太久了，超好笑的，
直接睡爆，直接把脖子睡爆了。
他说他去那个骨科看完之后，骨科医生就请他去旁边的地方复健嘛，哦，然后他就说有其中一个就是好像要矫正他脖子的姿势，就是架一个东西在脖子上嘛，哦，就是这样撑着一段时间，
像是就是大家看到
哎颈圈什么
出车祸人，
对对对，他说他就在这个状态下被认出来，他觉得很尴尬。出来真的很尴尬。
他说他吊在那边的时候，很像那个《圣经》里面的青蛙。
《圣经》里面的青蛙，
我被认出来，笑死！
哎、我以前就是
说你被吊的时候怎么打招呼？
我以前跟我阿妈很常去复健，我常陪我阿妈去复健。哎、嗯，每次看到人家在那边吊脖子，就是脖子吊着啊，嗯、吊在那边甩啊，然后身上被插满各种电啊、
线啊什么之类的。
哎、对了，我都觉得那看起来很可怜，看起来很辛苦，嗯、这样。但我现在想象，我都觉得感觉很舒服，
很舒服，很舒服。
哎呀，长大之后很多看法就会改变。我看到脖子这样吊，我都觉得哦，好爽哦，还能给我来这样子，哦，我脖子拉长，哦，
都想要觉得眼睛目明，
然后被插那个电疗的时候，然后这样子刺刺的，这样麻麻的，这样就觉得哦，
好
疗愈，
感觉很好睡。
哦，然后最后他还提供两则简短的笑话。嗯嗯嗯，我建议你关于这件事情就不要打破上风问到底了。
打破上风。
打破伤风问到底。好，第二则，第二则，上次指甲剪到肉，差点蜂窝性组织炎。
好的，
好的。再来是银赫小宝贝老婆的留言，他说希望得到你们三位大神的生日祝福。嗯，崔德凡你们好，我在大学时认识了一位特别棒的朋友，他和我一样都是好味的忠实粉丝。四月一日是他的生日，我知道 Podcast 是礼拜二播，还是希望崔德凡能帮我大声的跟他说生日快乐。By the way， 我没有告诉他我有留言，因为我不确定会不会被念到。他最喜欢蜡笔小新，这是我留给他的线索。如果我念到，他一定会发现的。谢谢你们。
哦，生日快乐！很像，很像，很像吧？我可是用他最爱讲生日快乐给他听耶，超有心，好不好？
哦，再来是江户101的留言，他说昨天牙齿矫正打了骨钉。打完后呢，跟朋友吃饭，没想到已经戒烟许久的我呢，竟然被朋友说是不是又抽烟了、啊？我说没有，但他说，可是我闻到你骨钉的味道。
好烦，
没办法，
这种融入个人生活经验的，我觉得最棒了。
好，再来是今天吃了草莓大福的留言，嗯，他说来挑战翠翠的笑点，请问九班跟十班差在哪里？
我觉得是什么台语的。
一个是台语，一个是国语， 九班就是十班鱼，十班就是
啊、
哦，是不是很精巧？
哦，我还在想说是差一班吗？
但是月小笑的留言，他说希望台讨个祝福，这对剪辑师很烦，你们好，我怀二宝，整个运气都很微妙，一下子被通知胎盘绒毛瘤，一下子被通知胎盘早播，终于走到孕程的尾端，到目前一切平安，下个月四月六号就是预产期，整个孕程呢都是听你们的 Podcast 度过，整个很放松，感谢你们的陪伴，希望接下来的育儿过程继续听你们说话解压
哦，希望你可以顺产哦，有个四月六号预产期的话，有搞不好现在差不多你搞不好已经生了、哦、因为二胎都会早一点点嘛，搞不好已经生了
哦，就祝你一切顺利，
嗯，母子均安。
但是我的名字叫启轩，不叫启轩的留言，他说企鹅小知识再试一次，好，小姐你们好，我听到2020集说企鹅吃的企鹅很不怕热，就忍不住来留言了、
欸、
其实地球上的企鹅呢只有两种企鹅住在南极哦，
哦，
那两种企鹅就是国王企鹅和皇帝企鹅、
嗯、
其他企鹅呢都是住在比较热的地方，汉波德企鹅甚至跟仙人掌一起生活
啊，是哦，
还有住在南非的黑脚企鹅，住在森林的峡湾企鹅，住在赤道正下方的加拉巴哥群岛的加岛环企鹅，
他是企鹅大师、嗯、
如果听到企鹅两个字脑中的画面就是他们住在绿油油的山丘上的身影，就代表你是一个专业的企鹅粉丝了
哦，真的假的、欸、真的完全没有这个概念、欸、
他们都活在国王企鹅的印象
没错
啊，因为以前那个啦，我们小时候那个木栅动物园一有企鹅的时候就是那个形象，
哎，
我觉得大家知道的时候就是那样，
所以大家只要听到企鹅脑中想到的是在那个冰块上面
嗯，
很高大的那个企鹅的话，
哎，俗人
你不懂企鹅
你不懂
企鹅再来是思雨，思雨水中有留言，他说挑战大阪是念 Osaka、
嗯、
冲绳县念 Okinawa， 那京都呢？
京都念慈庵枇杷膏，
京都念慈庵川贝枇杷膏
念还念错
再来是主女高三生的留言，他说沉潜已久的主女小粉丝，
嗯，
崔范你们好，我是第一次留言的小粉丝，最近看到校门口放电子海报，上面写好位小姐要演讲了啊，他说虽然海报目前只开放给高一，但是好想去哦，他是高三老人，好，他说因为演算法认识你们，把脑波罗影片全部看完，
嗯，
觉得你们点子好有趣又好多啊，等到之后比较有空呢，会努力把 Podcast 听完，还有主频道看完的。
我过去就好，你为什么要讲这个？我压力好大，好烦哦。
他说 ：“PS 海报的剪影是婚纱照系列的最最佳衬衫阿段，所以阿段你会来吗？然后祝阿段跟秋葵慢跑顺利，还好一家平安健康。
嗯，
哦，这个
只有我会去、哦。
为什么要放婚纱照海报
啊？而且是超久以前的照片呢、欸。
哎，然后只有陈川就会去，我不会去哈。
随便剪一个 YouTube 的影片不行吗？
那再来是 I am。”朱友的留言，以前有位商人呢做了让皇帝非常生气的事情，皇帝想要亲自把这位商人处理掉，
是笑话吗？
于是跟大臣说取剑，大臣就跟皇帝说后三马
这个我看过了啦，
这你看过
我看过了、
不会是平常
就在涉略
花很多时间在看冷笑话，
哪有、啊、哪有，我认真看留言哦、喔，之前看过类似的留言呢。
再来是皮卡真的留言，他说感谢好位 Podcast 陪伴拖延者末期的患者本人我、
嗯、
度过许多最讨厌做的家事时光，感觉碗都洗得特别干净了、他说第一次留言想来挑战崔大凡的笑点，小明第一次去夜店的时候呢觉得音乐好大声好吵、
欸、
越想越好奇那些每天跑夜店的人他们耳朵怎么受得了、
欸、
所以他就问了一个他常常去夜店的朋友，他朋友就说哈，
我就知道
真的吗？我就知道，就是个听不到的
啊、再来是我是莎莉的留言，他说说到花木兰怎么可以忘了好丑的嫔妃好丑的嫔妃
太多了他每一句都很那个啊
再来是 Chin32 的留言，想跟崔大凡分享
我喜欢脑子都好丑的嫔妃，
他说崔大凡你们好，听到 EP200 的千元超地质，想跟崔大凡分享我工作的单位呢专门报道环境资讯，也常收到读者投书，最近就一篇刚好写到大雪山的地质，他说原来啊，最近常有人为了拍鸟，都故意去喂食、
欸，
结果让大雪山上的地质都变得圆滚滚的。
哦，
虽然这样能拍到鸟，但是对环境真的超不好，
嗯、
不仅会让野生的地质失去对人类的戒心，如果喂食的是吐司这类人类吃的食物，也会对他们健康产生影响。
哦，
看到照片里每只地质都圆滚滚，就不禁捏把冷汗，这样要怎么瘦身啊？希望能借好小姐频道宣传一下，大家出外玩看到野生动物，不管再可爱都请不要喂食，
嗯，
自然才是最美的。哦，我们找到这个文章是一个三月十二号的文章，好胖，
好胖，超胖，
好胖，
已经到一个火鸡的程度了，
对啊，是只鸡啊，
真的很棒、欸、
第一次可以胖到这个程度哦。
对啊，
哇，这个
这是个蓝色的气球哎、欸。
对对，就算是一只鸡也是一只胖鸡。
对，
好，最后再宣导一下，大家出外玩看到野生动物不管再可爱都请不要喂食，这才是最美的。
嗯，好，那再来是翠翠精选部分，这是 QS7921 的留言，翠段凡，你们好，上上周末呢刚好跟爸爸从台北回嘉义的老家过周末，礼拜天刚好遇到白沙屯妈祖到北港，晚上九点半的时候我爸突然叫我一起骑摩托车去北港看白沙屯妈祖，我们父女俩直接说走就走，骑着车就冲了，在路上我一直在想阿段之前说雷蒙是一个超级好救的女儿小伙伴，不知道我爸是不是也这样觉得呢，每次回乡下晚上我爸都常常骑着摩托车揪我到处乱晃，虽然长大之后常常觉得爸爸好烦又臭臭的，但今年34岁的我还是很珍惜当老爸说走就走的小伙伴，希望雷蒙也是。
哦、我太感人了！
我看到这个的时候，我想说，哇，这个父女情你要好好的珍惜。可是我觉得雷蒙是有点难揪，
雷蒙难揪啊。
对，他最近好像开始有点难揪了。像前几天，我就是刚好天气真的蛮好的周末，我就问他说：“哎、欸，妈妈骑电动脚踏车带你去附近的公园玩，
他、哦啊、不要吗？”
他就说。我今天要在阿嬷那里玩，我说你今天要在阿嬷那里玩，你不跟我去公园？他说对，他昨天晚上已经想好今天要去看阿奇幼儿园。
他已经想好了，
对，所以就是我现在他其实不是一个说走就走的伴，他现在需要事先计划，对、啊，你要跟他敲时间、啊，你要跟他约好。哎、就是你卡到他的行程，他会两段拒绝你。
不提早讲，我要跟我朋友去逛街
了。对，我现在是这个角色。对对对，我觉得像他这样子还可以到这个年纪跟爸爸妈妈就是说的这种，我觉得还蛮好的、哦。我期许我自己可以变成那样。
好、
哦，好，在这个留言 F00734021 的留言，翠段凡三位好，想来挑战一下三位的笑点。哇，今天笑话会不会太多？面包超人扭到脚之后会变成什么呢？
面包超人扭到脚。
牛角面包超人，
啊、我差点就要讲出来了，可恶！你一定是看我快要讲出来
了，因为你已经快要喷出来了，但不行，身为讲笑话的人就是要卡在这个档口。我是不是会抓节奏？牛角面包超人。好，再来留言是 Sarah Stavering 4008的留言，嗨，翠的粉你们好，我是潜水很久的中年妇女粉丝，听到秋葵特辑在烦恼到底要叫妈还有妈到底是谁的妈的时候，想要来提供一下我们家的用法、哦、他说我是新北板桥人，然后先生是台南人，所以我们都会说板桥妈妈跟台南妈妈来精准的表达、啊、而且就不会有我妈你妈这种听起来很见外的说法了，提供给你们参考。
这听起来更见外，
我觉得很像是就是雷梦妈妈，就是很像老师叫你的感觉，有人也
是这样说，有人是这样提，就是说对、嗯欸、就是说你先叫翠翠妈妈，
对、
欸、翠翠爸爸，
对，
这样子就是很像，就是幼稚园老师在叫那个父母称呼父母这样。
而且有时候就是，虽然对老师来说是，
板桥妈妈很像什么卖甜甜圈或者卖炸物的，
对对对，
有一摊
很像，很像是什么养乐多妈妈的感觉。对，而且不是有一个说法是说，那个像那个幼儿园不是都会说什么学生的妈妈嘛？
对，
对，老师来说也会比较方便。嗯，对。然后有时候会觉得说，哈，我现在已经是某某妈妈，我已经不是陈翠安了吗？还是有点小失落。所以我觉得可能就是找到你们彼此的适合的方式。只有我会这么
替别人体谅一下别人。
对 对, 對，
还要记你的名字，哪记得住？
太难了，就是可以理解。
你的同事都不一定记得你的
名字。所以我在生理期前才会这样想。
哦，生理期前。
好，然后再来这一则。好，再来这一则是 Balloon25505 的留言，好位三人组你们好，我现在正在南下的火车上面，因为耳机没有戴，所以没有看影片或者听 podcast， 但是我耳边却突然传来三位说话的声音，因为我发现坐在我隔壁的同一班车的那个妹子耳听着她的耳机漏音了，
耳机漏音这么大声，
她说怎么办，我到底应不该告诉她，什么？你是在线等是不是？可是他很好心的分享优质的 podcast 给大家听呢，在路上随便都可以遇到好位粉丝，真的好激动！拜托你一定要告诉我，如果我今天是那个漏音的妹子，我一定要告诉我，因为就是如果我下车或者过到一半很久之后，我才发现我会无地自容哎、欸。
别人告诉你也是一样的道理啊。
可是就是一下子我就知道我才刚漏。万一你就是听到什么你自己就是没有想要分享给大家的你的喜好，不是很尴尬吗？
哦，你刚才听一些、
啊、就是正经节目啊，
或是就是关于便秘的卫教知识之类的，
对啊对啊，就是有点尴尬
啊， 要在那边做笔记，很认真，
就是表情很严肃。
大家都有点在准备国考。
对，我就觉得说，如果是我，请你一定要告诉我，就是小小声的拍拍我，就说：“哎，你耳机就是好像没插好。”我都会很开心，你告诉我。
好、
哦，对呀，搞不好这是一个邂逅啊，对不对？对不对？要把握机会。最后是上个礼拜的翠翠小学堂，我发现大家都很讨厌写申论题，是不是？没有人，没什么几个人作答。
当然啊，谁喜欢
回答这个问题耶？就是反正上个礼拜的问题就是在讲说关于就是两个人的薪水啊多少钱，只有这一个人回答是说这个应该不符合基本薪资吧，就是26000而已，太少。他说确实就是领这个基本薪资的薪水，确实你要做什么决策都会很辛苦，就只有一个人这样回答我。
哎呀，
太认真了吧？
对，其他就是没有任何人要回答我。发现我们是不是还是不能走这个路线？
申论题路线吗？
还是这个申论题题目太难？
大了对啊，
只要面对这种东西、
啊，这问题很难回答啊，
很难回答。
对啊，这就是那种在车上，然后就是我们出去玩的时候，对，在车上，然后听 podcast 蛮好好的，风和日丽。突然你问出来之后，车上就会沉默，就女朋友在旁边，然后突然转过来问你说：“哎、欸，你是怎么想的？”然后你就会。妈的
这种大家今天开开心心出来玩，你在那问什么问题？
突然被 gank 的感觉。OK， 好，有鉴于此，所以我今天要来出一道经典的数学题。
哦，回到数学部分。
对，回到数学部分。
大家应该休息够了，
够了吧？而且是经典题啊，我的这个题目就是大家最熟悉的鸡兔同笼。所有人讲到数学都会讲到
鸡兔同笼。我一开始看到题目的时候，
就在想为什么关在一起，
就是干嘛把鸡跟兔子关在一起，就是充满找麻烦，是不是
很莫名其妙。
我后来发现就是我们去那个新竹的律师界
啊、哦、对对对，
它有个区域就是
可爱动物区，
那个区域就是活生生的数学题目、就它那边就是真的鸡兔同笼，
对，
就鸡跟兔子养在一起，
好像真的可以很和谐的住在一起啦，
好像是真的可以一起生活的。
对对对对，好，来了，这个题目呢，他说，有出自哦，他出自《孙子算经》，就他是其来有字的题目，真的已经很久了，够经典。
鸡兔同笼是有历史的。
好，来了，他说有一群野鸡跟兔子被关在同一个笼子里面啊、总共的头的数目呢是35，总共的脚的数目呢是94。好，所以请问兔子跟野鸡各自有几只呢？就是这么的简单。这么经典的题目，想必大家都有涉猎一二吧？想必就是很简单吧、哦？一定会有一大堆人来回答我的留言吧？
其实我长这么大，我还是不知道鸡兔同笼到底应该
确定要怎么算吧？可以，可以，一定有很多人都知道的哈，交给大家。好，最后还需要再重复一次吗？重复一次题目吗？哦、好，总而言之就是有兔子跟鸡关在一起，头是35，脚是94。
OK，
个别有几只？好，那今天就到这边，大家拜拜，
拜拜，
拜拜。